中国环境保护部六月初发布《中国机动车管理环境年报》，称机动车污染已成为中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那么应该如何治理机动车污染？今年在中国许多城市迅速发展壮大的共享单车，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此外，美国也是一个机动车的大国，那么美国的环境保护机构是如何解决机动车污染的问题呢？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到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为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马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看到这份分析啊，它是给出了很多的这个数据，其中包括说这个2016年全国的机动车现在已经是保有量已经达到了2.95亿辆啊，另外这个2016年全国机动车的这个排放这个污染物初步核算是4472.5万吨。那么其中他还提到这种京津沪这种地区，它的这个汽车污染对于环境的这个危害就更严重。
是。
然后他给出这些数据，它只主要想说明的就是现在机动车，尤其这种汽车尾气已经成为了中国这个空气污染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汽车尾气到底能带来哪些污染？真的有这个报告里说的这么严重吗？
汽车尾气，你如果从它的直接排放物来看，它其实不是很多。比如说那个在这种颗粒，它可能只占总的那个，就是说当地的那个颗粒排放量的那个5%或4%左右。但是它有那个二次污染的问题，就是说它排放出来的气体，比如氮氧化物或者是一氧化氮和那个碳氢化合物，都在空气中会进行一系列的那个化学和那个物理反应，形成二次容器胶。这些容器胶会对那个就是说空气污染造成有很大的那个贡献率，大概在20%多或者是30%左右，取决于不同地区和不同的那个季节。而且你看中国除了这些列举的出来的数之外，中国我记得是连续8年汽车产销量都是世界第一，就是说你这个保有量是越来越大，然后你的那个城市的那个车辆越来越多，然后你空间发展又是有限，道路有限，所以造成很多时候你是在处于拥堵状态，而汽车在拥堵状态下，它的排放那个污染又比它这个正常那个高速行驶要多得多，所以各种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就是说汽车尾气的排放成为当今中国不得，特别是在城市地区不得不面临一个那个重要的空气污染源。
是，没错。那您看现在像中国这个这么庞大的将近3亿辆这种机动车。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然后所制造出来这个尾气的这个污染，那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除了这个限行，就是我强制不让你这个汽车上街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办法？
限行应该只是一个方案嘛。你比如说处理空气污染的话，可以从就是几个阶段，比如说的你的燃料，你源头你用清洁燃料，或者是你把那个就是你的柴油和那个汽油提高它的那个油品那个标准，这样它的那个那个污染物排放可能就少一点。同时你新有的那些老的那些机动车，因为是采用了过去的那个油品标准，所以你尽可能把它尽早淘汰，这也是一个东西。另外这个就是说到那个交通规则这方面，限行也是其中一种的，但只是比较行政方面的。你看美国这些地方很多时候都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就是说不同时呢，就是特别拥挤高峰期，他可以收取那个就是说拥堵费啊，或者是甚至一种这种拥堵那个 tax， 就是税率，这种用经济手段去调节。但是在中国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就可能就觉得你采用经济手段去调节的话，让大家觉得你是让富人才有权利开车，这就不利于民生。这种至少那个就是说这个明面上那个议题上就讲不过去。当然最后还可以要采取，就是说你尽可能生产多的那个新能源汽车，这也能解决一部分那个污染。但最终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处理这个量和怎么去那个处理这个升级换代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各个城市的规模不一样，然后城乡之间的那个差也有重大的差别，所以我觉得可能要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是。那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就是中国现在这个共享单车啊，就是现在发展是特别的迅猛。其实你像美国包括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这种共享单车，但是我觉得好像都没有这种中国这种发展这么迅速。这个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给出的一个数据，就是在2016年9月到12月这个4个月期间，光是中国这个头两大的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供应商，一个是 OFO， 一个是摩拜嘛，他们在这4个月中的这种活跃的用户数量增加了这个900万，4个月增加了900万，就可见它这个发展的速度是太快了。
对。
然后这个其中那您认为这个共享单车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吗？或者说您觉得这个共享单车在中国发展的这么迅速有什么这个过人之处呢？
首先我觉得共享单车这种共享经济的概念目前在中国炒得比较火热，包括那个共享充电宝，这种共享雨伞这些都有了。那个 我觉得这些那些都是比较有意思的，但觉得共享单车如果单纯从那个减轻那个空气污染方面来说，我觉得它的那个就说贡献的程度是有限的，因为单车它不具备对于那个汽车的那个替代功能，它只能具备可能就是我们行业叫做最后一公里的那个替代功能，就是从比如说从地铁站出来，然后你最后的上班单位可能还有一公里左右，这样可以用共享单车解决。但是在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特大城市而言，它又面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空间的问题，因为你城市的功能不解决，你的居住区和那个你的生活工作区相隔太远，然后又城市那个太密集，比如说SOHO这种那个办公楼，每一栋楼内有上万的员工在那里，然后你都用共享单车去，你这么多单车放哪里？必然把摆放在街道上，同时这么多人骑共享单车，最后目前中国道路的城市道路的设计又不是为了又方便那个单车的那行驶，最终造成很多的安全问题和那个城管的问题。我觉得它能够对空气污染降低的那个程度是有限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共享单车这种东西是欧洲先发展起来的，在欧洲之所以能够行得通，是因为它小国寡民的模式，特别是一个城市可能只有几十万人口，比如说像 DC 这样的人口城市，你如果在生活在 DC 不同的区，到另一个那个边缘去上班，你骑个共享单车过去，这样是说得通的。但是像我们这种，如果住在马里兰州或者弗吉尼亚州，你就骑单车上来上班就不太现实。在中国北京正好是这样的那个就是现实，比如说你住在那个通州或者天通苑或者是回龙观，你要骑单车上到那个 CBD 金融区去，这是不大可能的，你只能是说最后从那个地铁站出来然后再过去。但是这部分也是因为这个人口密度太大了，你那个单车那个流量太大，然后带来的一系列的空间问题，如果不解决城市功能的问题，我觉得是没办法解决的。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空间问题，现在这个共享单车也遇到一些麻烦啊，就是像您说的，就是人口那么密，特别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大家都很多人想这个共享单车，有的人就甚至把它还自己私下藏起来，然后甚至损坏。然后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乱停乱放，然后很多的这个在中国的大学和这个居民区啊，已经是禁止这个未经允许的这些共享单车进来。
对，因为空间的问题会引发一系列的利益之争，因为空间并在城市任何地方都是有限的。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哈也是一个机动车数量很高的一个国家。
对。
那么这个美国的环保部门是如何解决这个机动车污染的问题呢？
其实和我们美国人做的那个中国其实也都在做，比如说那个村民路上那个这个油品的那个控制，按照目前的标准来看，美国的油品控制其实比中国还要低的，就是没有中国标准那么高，那个中国最新的国五标准是高于美国的那个油品标准的。然后同时那个鼓励那个新能源汽车的那个发展同时在那个做那个已有的汽车保有量的情况下，做每年非常严格的那个就是尾气排放标准检查，这方面我觉得美国做的是比中国要严格的。中国采取的是控制头，你说出厂的时候你采用很严格的标准，但是之后那个你用户买了之后是不是按时去做了那个检查，然后这个检查标准是不是能够那个严格把关，就是没有做的那个特别紧凑。那个在美国这一点我觉得是特别紧凑，我个人有车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尾气检查不通过是绝对没有办法那个再上路了。
好的，那我们感谢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分析。那么以上嘉宾发表的观点只代表美国之音，仅代表嘉宾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